时人看什么电影，然后为什么这个电影可以上映，那
而且民风淳朴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两点、
啊、
三点全露、
拜托你这样跟你阿嬷讲，你阿嬷可能会跟你说啊，想当初我们可开放了，
就会觉得哇天哪。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个柏林人，这一集德国各行各业，我们要聊的是做影展的人。在今天的主角登场前呢，我想先问问大家，不知道多少人是透过电影认识德国，更精确的说是透过电影了解某一段德国历史，或是某一个时期的德国社会。现在回想起来呢，其实我在来德国之前就已经看过了不少以德国为背景的电影，所以纵使没有来过，对这个国家还算是有一定的认识。譬如在 Die Welle 浪潮里面，透过公民老师的实验性教学，我也像剧里的学生一样，能够感受法西斯的诱惑，以及纳粹时代人们对独裁领袖那种失去理性的狂热支持。而在秘密警察全面监控的东德社会为背景的窃听风暴里，我被主角 Wissler 用他一个人幽微的良心却能够照亮整个黑暗时代所感动。不过再怎么错误或令人痛苦的时代，都还有那么一些令那一代人怀念的美好，这是我在《再见列宁》里面看到的事情。我们都曾经透过电影这种以影像说故事的媒介，去了解一些什么，也感受一些什么，自然而然的就能以更温柔与理解的眼光去看向那些不熟悉的人事物。所以一直以来我也非常期待有没有什么好心人士可以系统性的把台湾电影带到德国，让不熟悉台湾的外国朋友有机会可以透过电影来了解我出生的土地，我来自的地方。没想到现在真的有人在做这件事。今天德国各行各业的主题，做影展的人，我邀请了两位把台湾电影带到德国的朋友，请他们说说在德国举办台湾影展的经历，以及今年他们将把什么样的台湾故事带来德国。让我们来欢迎做影展的人杰颖和申达。
大家好，我是杰颖，我是这次柏林影展柏林台湾影展的策展人。
申达呢？
我是影展公关。
你们可不可以先来讲一下柏林台湾影展是什么？你们为什么又会投入做这件事情？柏林台湾影展，对。
2020这一次这一年度的影展是第三届，所以从前三年开始就是有一群台湾人非常义务性的发起了这个活动，觉得要把台湾的电影文化推广到柏林，因为柏林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电影城市，柏林影展还有很多独立的非常多的国家性的影展。然后今年我们开始是很意外的就加入了因为我以前是博物馆艺术方面的专业，然后进来了之后其实是想要开启更多有方向性的策划，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哪一部电影好我们就直接选哪一部电影，但是比较没有单元或者是说有一个策展的方向。
哦，所以过去是没有，完全是没有主题的，它唯一的主题就是台湾，来自台湾的电影，是不是？
对。
哦，因为我看你们今天有很多，今年有很多主题很有趣耶，那我们晚一点可以聊到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就是已经是第三年了，
对，
但过去都是义务性的，那你们现在也是义务性的吗？会不会
也是半义务
性，
就是以热情在撑这个活动。
所以今年你们跟往年不太一样，是会用线上的方式而不是线下一般在电影院的方式，为什么这样子？
从去年我们开始筹办，然后筹划策展，然后一直到今年忽然因为 Corona 疫情的关系爆发，那我们就思考难道我们要停办影展吗？因为这个毕竟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心力在上面，我是非常不想要停办的。那我们当然就立刻想到哦，难道延期？
对，
然后我就决定用一个比较大胆的方式把它往数位上播，一直说就会变成是数位放映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这个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突破地域性，说所有对台湾电影有兴趣的德国观众也好，国际观众也好，他们都可以在线上看电影。
那你刚刚提到说，就是说这个影展其实你们先前已经投入了非常大的心力，
是
会开始你自己做这个影展是因为你本身自己背景的关系吗？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让你们，就是你刚刚提到好几次义务性，我就觉得说啊，做这件事情感觉就很辛苦吃力不讨好，怎么会真的就是想说哎，组一个团队然后把台湾的电影带来德国呢？
其实我的专业会偏博物馆，那就是单纯的 古典艺术、当代艺术、其实跟电影还是有点距离。不过因为我以前有当过电影的制片、所以我对电影行业里面的
运作的一些流程
对是完全了解的、然后我很享受在当制片的时候我可以认识到各个方面的环节，因为当你真的在策展一个影展的时候、你必须要每个环节都了解、我设计要了解，我视觉要了解，片商要联系要了解，就是有好多个面向可以去操作，可以去练习、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我很好奇耶，因为你在台湾深大也是嘛，在台湾也是有一些策展影展的经验，那到底在台湾做跟在德国或在柏林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我就是在做影展的，所以就等于我在台湾做影展，然后搬来德国之后就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才会跟捷影再来弄一个台湾影展。那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办影展在台湾我觉得首先资金会不太一样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的是可能文化部或是文化局的案子，预算上会稍微高一些，
政府会撒钱补助就对了，
就是都蛮敢给的。
可是计划案也不好申，很好申请吗？
应该是说我开始做的时候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就那个影展已经这么久了、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每年都会拿钱，那当然就是多寡而已，或是今年想要可能开了一个新的 VR 的专区，那可能再多个一两百万。 对，但这边的话就比较像是你从头开始，就等于我现在会做一些我当初在台湾办公室看我其他同事
做的事情，
在做的事情，
所以有一种开疆辟土的感觉，对不对？
有一点点，然后一直疯狂打电话回台湾，就问我同事你当初这到底怎么做的，就是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就是 copy 给我，或者你之前的表格到底长什么样子对，
所以你也没有想到说你竟然需要做那些事情？
没有想过
那你做这些事情开心吗？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学习吗？还是说啊，其实这些事情是很枝微末节的，其实不太需要在上面花那么大的心力？
应该说做影展它非常琐碎，你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那当然我其实蛮喜欢做影展，就我很喜欢看电影，从小时候开始就是。那我觉得做影展一方面是我可以找到好多不一样的电影，你可以是新浪潮，你可以是一些很瞎的片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让观众有选择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不是只有好莱坞的电影，其实可能文温德斯啊、或者是法国新浪潮这些东西我非常喜欢，就是搜罗无微不微，然后就撒给大家看，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但首先你要知道
因为每一种电影一定都会有它的观众。
对，因为像我就很爱看烂片啊，就是我从小就爱看烂片，
说写点电影之类的，
写点电影，对对对啊，就是这类的。那我觉得你不知道很可惜嘛，对，所以这是我一个蛮大的热情所在。
所以今年你们的主题里面有所谓的，我看你们英文翻是 B movie 对不对？
对，
就是 B 级电影。可是我不知道 B 级电影的意思是什么。
B 级电影它比较像是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剥削片，就是它不是非常主流的电影，他花的钱他会比较想要，他就是想要你观众进来看，所以他可能会针对在一些暴力上面，就是血腥，你知道你越耸动就跟内容农场一样，你东西越耸动就是人就会，你知道有一个
象性，
对，或者是女性裸露，就是你露越多就是大家也会想要，
就比较多感官刺激方面。
对，
所以你们今年就挑了几部片是跟这个有关，就是这类型的电影，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放在后面我们在介绍影展主题的时候来谈。拉回关于在柏林办影展这个话题，目前在柏林做这些事情，你们觉得说柏林这个地方有让你们更容易或是更难的去实行这件事情吗？去执行办影展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柏林的观众来讲它非常的多元，它非常国际化，你可以想象到这么多的甚至不会德文的外国人都可以居住在柏林，那他们其实对电影这块非常好奇，台湾电影非常好奇，甚至是整个亚洲电影他们就哇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但是他们是有兴趣，但我们却一直一直以来就欠缺一个管道给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这个影展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很简单的呈现给大家，就是这是最大的动机，然后他们其实是非常想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反而用积极的方式先去找到他们，然后呈现给他们。那当然我们最想要的方式就是以单元的 方式呈现给他，有一个系统性的说，哦，其实我们什么电影都有，类型性电影也有，浪漫电影也有，我们真的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小岛。
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影展，你马上就能 get 到说这个影展想要呈现给我们的电影是什么。
是，
对，不会断定说，哦，台湾有什么电影，或是哎，
蔡明亮啊，
对
对，就大概就这些。
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是让大家可能对台湾的电影有更多元的认识。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参加柏林影展的时候，很多很多观众他们已经认识蔡明亮，认识侯孝贤，然后甚至连悲情城市他们都可以，哇，整个哪一幕哪一幕他们都可以讲出来，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台湾电影现在做什么，就是有一个断节在，我们就希望把这个断节补下，他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台湾电影的呈现，
一些新生代的导演，
对，新生代的导演，当然我们也会回过去看一些，拉一些旧片进来，因为其实除了侯孝贤、蔡明亮等等的，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导演，那可能就光彩被主流导演嘛压下来了，那这是一个机会再重新浮上台面。
哎，那就你们的观察，去电影院看台湾影展的观众大部分都是什么人啊？
我们的观众统计是四成是台湾人，
四成是台湾人，
六成是外国人，
就可能台湾人也带他们的外国朋友去看。
对，然后这个外国人其实不只是只有德国人，还蛮多，比如南美洲美国人，这还蛮让我惊讶的，而且他们的 feedback 都还蛮乐观，就是非常欢迎啊，然后有很有气氛，影展气氛。
你有想象过如果你在德国别的城市办影展，办得起来吗？
不可能。我住过那么多城市，
德国的城市
是不可能的。
你以前住过哪里？
威马，威马，住过 Göttingen， 住过 Flensburg， 就是从南到北都有。Kempten。
但你没有办法想象在那边办影展，
不可能，因为第一个在柏林以外的德国城市，你要讲英文，没有人会接受你讲英文，你一定要讲德文，不然就大家就大
便脸。那这样子，如果你谈影片的话，那可能还要先把影片再翻译成德文，
对，
那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这也是柏林很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英文，然后大家可以很乐意的用英文交流，是非常难人可贵。
那跳开这个影展，你们如果策展的话，一定想必是自己也很喜欢电影。有没有什么，德国电影就是也给你们带来那种你们以前在生活中的文化交流的那种碰撞啊，或者是你们之前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跟电影有关系的？
我在大学念硕士的时候在德国，然后有办过一个德国影展，然后它是面向国际学生，就是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可以来看，当然也有很多德国人，然后我们会介绍德国有哪些电影，其实是很初阶的，比如说窃听风暴，窃听风云，窃听风暴，
风暴
然后拉快跑等等等，
就是很经典的德国电影。
对，然后我们跟他介绍，哦，比如说东德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德国历史会演变成这样等等的。然后我其实当初有放一个非洲电影，算是跟非洲合作的电影，它叫做 Nirgen Wo in Africa， Nowhere in Africa， 然后得到很热烈的回响，特别是就是在放映完的时候，真的有国际学生他是来自于非洲，他学德文，然后在这里念书，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他一直都不觉得德国跟非洲可以有任何连接，
但
他看到，但
其实德国殖民过非洲的一些国家，
但不是很成功。
但其实而且看不太出来，对不对？因为其实德国的
有，
但而且连德国人也不太知道
啊，好迷哦。
对，所以而且因为我们在路上很少看到，譬如说在法国，你就常常看到很多看起来像对非裔的人嘛，其实在德国比较少看到。
对啊，比例上少了些。
所以你的那个同学一定
对
很感动。
对，就是真的，我刚听到这封话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竟然身为一个台湾人可以在这里办德国影展，然后又可以创造这么奇妙的连接给他们。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你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有办过这样子，那给你很好的反馈，所以你也很坚持说，哎，现在在柏林办一个台湾影展，就坚持继续做这件事情。那森达呢，有没有什么跟德国电影有关的事情和经历可以分享？
跟德国电影，因为我只是单纯就是很喜欢看电影，从小到大就是。德国电影，
你最喜欢的德国电影？
其实有很多，可能像是 欢迎光临爱情沙龙啊！
哇，这好冷门的感觉，完全没听过。
这个 Netflix 上面有
或是欢迎光临爱情沙龙，
对，或是 Old Boy， 柏林男孩。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我在 Berlinale 看的一个很鏘的德国片，它叫做 Iron Sky， 就是台湾翻钢铁苍穹。然后它本身就是
新片吗？是什么时候上映的？
应该第一集是五六年前了吧，我忘记了，那时候还在念书班。
哦，所以他有
续
集，是不是？就代表他第一集蛮成功的。
第一集你被第一集他其实被骂得很惨，但就是 有一小挂人就是觉得天哪，这东西也太神了吧，就很像是，好，我现在讲他的剧情好了，因为剧情太一看我真的不得不跟大家分享。
好好好，很想听，很想听。
他是其实在讲说，就是在二战结束之前呢，德国政府秘密的在月球的背面盖了一个德军基地。
什么？
Yes， 就是你听到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盖了一个德军基地。
所以他有科幻的元素，
他有科幻，他有太空，他有恶搞跟一些非常政治不正确的笑话，这都有。对，然后就到了就是近代，就是2000几年之后，就美国发射了就是火箭到月球上面，然后发现了这个基地，然后这个基地呢就搭着那个火箭回到了地球。
那个基地上还有人吗？还有德国人？
有啊，全部都是德军啊，全部都是德军。然后还
他们怎么在月球活下来的？
就他们有基地啊，
是不是纳粹就逃到那里了？
就他们就是大纳粹，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是纳粹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分支
啊，怎么有一点悲壮的感觉？
没错，
还在月球上，
悲壮吗？
悲壮，
悲
壮。所以他们就反攻回地球，然后就是想要把地球重新占领回来。那第一件他们到地球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找元首。
我听到这我就已经有点听不下去。什么要找啊？
找元首、啊、
因为那个 Defuhrer 还不在，
不见了
希特勒不见了。
所以他，我觉得他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恶搞跟劣化版的 Amsterdam， 希特勒回来了。对，他们其实在讲类似的主题，但他用一个极尽白烂跟鏘的方式把这部电影就是讲完。
可是听你的描述我会非常想看、欸、
就是你看了你就是会笑啊，你就是会开心啊，你就想说导演制片演员他们好努力在做一些瞎事，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动容。
这就有点像台北物语那种感觉，还是不能放在同
一个
天平上
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对，台北物语可能还带了一点那个布莱希特的感觉，就是史诗。
你竟然还可以扯到
史诗剧场，就是你在看台北物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灯光很重要，音响很重要。
我觉得布莱希特不会开心，听到
我觉得他不会开心了，但我也是不好意思。对，但钢铁苍穹就也是类似的感觉，但他其实最后的成效是好的，就是他动画不会做的哩哩啦啦，那收音也是都有收到啦。
欸，你这么喜欢那么荒诞剧情的片，那我现在有点好奇你们今年的片单到底
今年的片单
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是个严肃的影展，我们
是你是严肃的，
对，我们是个台湾影展。
杰颖要不要来介绍你
们
今年？
我们有江湖，赶快介绍一下江湖那是。
欸，那杰颖先来说说你们今年有什么主题好了。
啊，
你们是不是有规划不同的主题？
是的，我们有四个主题，一个是同志纪录片和江湖，另外一个是赵德胤影人单元专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介绍台湾70年代后期的黑电影。
五个单元，然后总共九部片啊。先说台湾黑电影好了。台湾黑电影，黑是什么意思啊？
台湾黑电影是因为它黑在于它很奇特的背景，因为当时是戒严时代嘛。那1970末期忽然出现了一批很暴力很煽情的犯罪电影，甚至是很情色的电影。
对，
然后这些电影就只有在那四年的期间，就只有1979到1983年期。
所以黑的是，所以那个黑就是 B， 就是 black 的意思吗？还
是
black
的意思？
所以不是说 B 级片的意思。
你现在看会有一点 B 级片，因为它当时太暴力，太
还是它的 B 级是剥削的剥啊，是剥削片。我觉得我会定义他们那些片为比较像是剥削片。
剥削是那个我压榨你，然后不给你钱那个剥削，还是 bullshit 那个英文那个 bullshit？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双关，但是前者啦，
是哦，压榨。
对，它是就是压榨它。你可以说这类影片它有一点在压榨观众。对，就是用一些可能暴力啊，或是煽情，就是非常感官上刺激的东西来压榨你。那它本身电影它并不会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商业取向的拍摄方式。
嗯，其实我们就是想呈现台湾什么电影都有，
嗯，
而且不只是现在，我们以前也有好多好电影，我们应该挖掘出来让大家看。
嗯，
然后其实播映也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
非常感谢他们。
嗯，然后你们又把这些电影再带来国外，
对，
给国外的观众知道。那你刚刚又讲说那什么，那些电影其实在戒严的时代拍的，
没错，
但是它的内容又涉及了暴力跟
超不戒严
很
猛
哦，
两点
暴力，两点全露，有什么例子吗？谁两点全露？
陆小芬，
陆小芬啊，
就是如果你看电影海报，你就会发现，哇，他们都穿薄纱，然后你隐隐约约好像看得到什么东西哦，
嗯，
或者是对，非常开高叉，或者是。
嗯，那个电影有什么有名字吗？可以让观众去找，听众去找，说是哪些片？
嗯，
你们
如果是陆小芬的话，嗯，是一部叫做《疯狂女煞星》。
嗯，
它里面就是很像女性复仇，因为它
哦，那一部我知道，我有看过那部电影，
很强暴，然后而且那个轮爆还非常的长，像20分钟之类。
15大概15分钟。
我看了很痛苦，因为有点太真实了。然后他后来就要复仇，他要杀掉每个人，就是对他做出这种行为。
然后他这个竟然可以在那个年代上映。
对。
那台湾的广电局在干嘛？哎，台湾以前啊，那可能不叫广电局，台湾以前可能是
新
闻局之类的。
有一个黑幕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台湾中美断交，然后经济崛起，
嗯，
然后又很多。比如说美丽岛事件或什么，大家在说要民主民主民主，所以政府想要转移焦点，
嗯，
他们想要用电影说，哦，看我们也是很开放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很，我们可以达到很多事情，尽管在戒严时代，
哦，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嗯，
那另外一个推动力量当然是商业，因为好卖，然后这些片还可以卖到东南亚，
嗯，
当时台湾是东南亚非常大的一块市场。
嗯
嗯，
哦，那我还有，可是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资料，然后他好像就是说，是不是还有一部电影叫台湾，欸，上海社会档案？
对，
嗯，
那个时候好像这部片，然后他们要拿去新闻局过审的时候，制作方好像就是跟那时候新闻局长好像是宋楚瑜嘛，
对，
好像就跟他说有一点在。我不知道是糊弄的还是它是一个策略，就跟他说，哎，
嗯
欸，这部电影其实它的背景是在中国，我们这部电影就是要呈现中国那种充满着暴力跟犯罪啊，还有是民不聊生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有点用讽刺的方式说，
对对对，
哦，中国那么差，然后台湾现在很好，这样子。
嗯，所以就是当这部电影在戏院播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哦，我们要反攻大陆，要拯救那个千万中国人于水火之类的。
我觉得这
应该
蛮合理的，因为上海社会档案他是在讲，他当然就是在讲上海，就上海女生好惨哦，
嗯，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疯狂女煞星，
嗯，
他只是在讲香港，就是主角住在香港，所以都跟台湾本岛
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哦。
对，
所以会不会他这是一个策略？
我觉得，
因为他所谓的社会写实其实不是台湾的社会写实，
不是，
他
就是在压低别人，所以就应该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包装啦，送给新闻局的包装，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讲大陆有多差，大陆有多差，刚好符合当时那个年代新闻局政宣的，
嗯，
对，
嗯，就是那个时代政治正确的那个氛围，
对对对，
嗯，
但它内容就是根本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这样听你们讲以后，我就会觉得对那一个时代的电影非常感兴趣，对，所以就会想要知道说，哎，到底这些电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对
不对？对，
所以我们才选了侯建南导演这一部纪录片，它是一个非常好说明这一段历史的一个纪录片，
嗯，哦，所以你们这部侯建南纪录片是会在这次影展的片单上面会上映的，
没错，
嗯，哎，那你们会邀请侯建南导演来讲这个他的这个纪录片吗？
很可惜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会邀请谢志伟大师跟我们做一场直播，
嗯，
会谈论他当时身为一个学生，他当时是大学生，在
1970年
末期的时候，
嗯，
问他说，你当时身为一个大学生，你对电影了解是什么？琼瑶那一类吗？还是他其实也看过黑电影？他在解严的时候他体验到了什么？
嗯嗯，
我蛮想知道他亲身的经历等等经历等等的，
嗯，就电影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有趣，就是透过你们举办这个活动，然后请谢志伟来聊聊他当年那个故事。其实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都还没有出生嘛，大家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到底
当事人看什么电影，然后为什么这个电影可以上映，那
而且民风淳朴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两点三点全露，
拜托你这样跟你阿嬷讲，你阿嬷可能会跟你说啊，想当初我们可开放了，
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电影我现在看我都觉得有点难以承受，实在是太开放然后太惊人了。
哎，我有因为我来要访问你们嘛，所以我稍微网络上查了一下资料，我觉得你说的你刚刚都没有把真正惊人的地方讲出来，我就看你刚刚讲的那个陆小芬的那个电影，我就上网查，就是他好像演了很多部，
对对对
对，然后其中一部我看到那个电影的海报，我在网上看他旧电影，我整个吓呆，他那部电影叫做痴情奇女子，然后他那个电影海报的副标啊竟然写玩弄感情的男人我要你死，
没错就是这样
这个 很没有办法想象，说现在就是连现在你都不可能把这句话当成电影宣传的 slogan 嘛，对不对？可是在当年那个就像你刚刚讲的民风淳朴的社会，它竟然可以被当做一个直接就是赤裸裸写在海报上的标语，
或者是陆小芬她整部电影不管在哪个场景她都穿着薄纱没有穿内衣的状态，
真的就是露两点哦，
就是隐隐约约，
好
想看哦，
而且天哪，这时候大家看，大家不是七零年代吗？大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么的民风淳朴也，就是非常煽情暴力。
对啊，我觉得讲到现在，我现在好像立马回去看几号要上，8月21号，哎，大家记得8月21号，你就可以看到
陆小芬，
陆小芬那部到底有没有？我刚刚一直都是你跟我讲的画面。
你可以先看侯继仁。
导演
的
那个
的
纪录片，
先看纪录片再看电影，这样比较有一种学术研究的，
就好像学到什么东西的感觉。没有，我要先看那个录
像，因为犯罪电影也非常吓人，比如说直接刺，比如说直接血喷出来，什么器官跑出来，什么东西丢出来这样子。
那你们就是在做影展介绍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前面打上一行字，说18岁以下的要陪同观看？
怎么又多一个工作了？
对耶。
但是如果18岁以下的这个如果不建议看的话，你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主题？
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导演焦点是做赵德英导演，很可惜，我们本来想约就是邀请导演，对，本来他要来德国，然后就答应了，但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
疫情，然后他自己也有创作，所以没有办法。但我们选了他两部片，
是哪两部片？
冰毒，然后跟他的一部很特别，有点像讲述他自己生理经验，应该不是生理经验，
生命历程
的叫《飞对之城》。
赵德英，我记得这几年柏林影展是不是他有入围过几次？
对，他来好像还蛮经常来的。
赵德英、柏林跟坎城，他这两年都蛮
常
跑的。常常对，
前面那个侯继然，我记得我以前也在柏林影展。看过他的，
对，他也来过，
好像是他的有一天吧。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刚那时候我刚来，
有一天蛮久了，
很久。那时候就是我第一年来德国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因为那时候也没交什么台湾朋友，台湾电影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看，然后我就是一个人在电影院哭。
那你当初怎么去柏林影展？就是因为票真的很难买，就是你真的就七炸八炸去摆一堆吗？
对啊，那时候就不懂，因为那时候他好像没有开放那个线上
预购，没有，
那
时候还没有。
对啊，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看，那时候就深受感动，然后才认识。哦，原来有侯继然这个导演，因为他那部电影的风格有一点像岩井俊二的电影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啦，
哦，
我自己觉得
有一点那个味道，
就是你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被这种梦梦幻幻的东西吸引啊什么的。好，那回到赵德胤导演，就是我也稍微看了一下这两部片，因为我本身片我没看过，然后稍微看了一下这两部片的介绍，那故事的内容是不是其实都是在缅甸，它不是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对不
对？
那为什么你们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以这样主题的东西也可以来放在台湾影展里面？
因为台湾影展当初选片或者是制定它一个影展的
方向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蛮开放的，就是不管是只要是连接到台湾的议题，台湾里面的制片团队或拍摄大象导演，只要是有关台湾我们都可以选入。那赵德英导演他从小在从小到大都在缅甸长大，大学的时候才来到台湾，然后念书，然后最后变成导演。 那虽然他拍的很多是缅甸的故事，但是你回头看，其实这些故事都跟他后来跟台湾经历
有
很大的连接、
嗯、
那我们也想要告诉欧洲的观众或者是德国的观众、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议题，比如说现在台湾也在讨论新南向啊、
嗯、
也在讨论
移
工啊、
嗯、
移民，这些都对我们很重要、嗯、因为这些塑形了什么是台湾，
就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部分这样。
对，
对、嗯、
因为像蔡明亮他其实也是马来西亚人啊、
嗯、
对、
嗯、
但他我们不会说他是一个马来西亚导演、
嗯、
他是一个台湾导演、嗯、那而且新生代的台湾导演里面其实蛮多都是可能从东南亚来的、
嗯、
对，那他们在台湾念电影，他们在台湾拍电影，可能在他们的国家不可能找不到资金或是设备上的问题、
哎、
所以但台湾是愿意提供这些东西的，就不光只是提供给台湾人、
嗯、
所以你才会，我个人认为他才会打造出就是台湾这个当代新生代台湾电影导演他们拍的面向非常的多元化、
嗯、
对、
嗯、
对、
嗯、
那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不管是台北电影节、金马或者是高雄电影节，他们都其实推动了台湾新生代的电影、
嗯、
做补助啊、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直需要新的能量去做呈现台湾面向。
嗯嗯嗯，这就有点让我想到柏林影展，因为柏林影展那时候其实创始之初他选了非常多中东的电影，跟常常为中东电影开了很多单元，那所以因为柏林影展越做越大嘛，然后他等于也是国际性非常大的一个影展，所以他变相的其实也把中东像伊朗啊那些政治比较动荡的地区、
嗯、
他透过电影把中东的政治情况跟社会情况，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们当地人有的苦难好了，或者是他们有特殊的文化这件事情，然后介绍给全世界的观众。我觉得也许台湾影展在国外他可能也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不一定他也许比如说赵德胤的电影，他可能也透过台湾影展可以反映出缅甸现在现实的生活状况，或是比如说哎，小人物的困境啊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我觉得选赵德胤的电影非常好。对，
尤其是我觉得柏林影展最难得可贵的地方是它可以呈现出很多我们在坎城或者在威尼斯影展看不到的电影、
嗯、对，
可能是东欧的电影，然后这些导演可能非常的，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作品了，但他们作品没有这么大的制作，没有这么大的经费，
对，
但他们需要一个舞台，那柏林影展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契机、
嗯、
展现他们的作品、
嗯、
那也因为柏林影展它其实有一点点政治性，
对、嗯、
对，它不会这么的以商业来为考量，那我们其实也是想要呈现台湾这一部分。
对，
嗯嗯嗯，好，那另外一个你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主题江湖，我也蛮好奇的，你们江湖选了什么片？
江湖是我个人一个小私心的单元啦、
嗯、
江湖我们有选两部片，一部是三凤镇武林，然后另外一部是江湖无难事，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看武侠片，就不管是电视剧或是电影，那所以我觉得江湖这个概念对华人来说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电影符号。对，那你当然如果像其他国外的观众讲到江湖或是武侠，他们可能第一个想到会是李安或是李小龙或
成龙，
对，成龙或是早期的邵氏、
嗯、
对，那其实台湾在早期大概七八零年代也拍了蛮多的武侠电影，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觉得甚至是台湾的观众朋友都会忽略的一个部分、
嗯、
就假如你、
嗯，因为你现在叫我讲出一部台湾的武侠电影我可能也讲不出来，
而且他还是用台语拍的，
用台语，
三凤是用台语拍的，而且你还会看到杨丽华早期的杨丽华，
杨丽华打架这样，
杨丽华打架当侠女，女扮男装，对、
嗯、
但这不是我要讲的这我要推的跟大家真心推放胆推的是江湖无难事这一部、
嗯、
而且他上礼拜刚得了北影，就蛮多奖的、
哦、所以他也是很新的电影，
去年吧，去年的片，对，然后金马有入围，然后今年的北影就最佳女配角就有得奖，然后好像
还
有
一些其他的
剧本改编剧本跟什么的。
那你是喜欢这部片哪里？
喜欢它，应该说我喜欢它是，它是一部喜剧片，它是一部就武侠功夫就是喜剧片黑帮。其实我们看台湾喜剧片，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在看喜剧片的时候，很像这些笑话你在哪里听过，这些笑话你在哪里看过，就是这种、
嗯、
它就是很多罐头笑话。这一部喜剧片我非常喜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笑点不是来自于 笑话，它是来自于你知道演员的冲突，就是我跟你我们的目的不一样，然后我们非常执着的要达成这个目的，那导致我们会有一些冲突产生，
就它不是刻意产生出来的笑话，
它是来自互动，演员的互动之间，
就是其实算是比较算是一种幽默，
我觉得是幽默，
不是单纯的讲一个笑话。
应该说它的开头我就直接中了啦，因为他开头15分钟内女主角就挂了。
什么？
对，他在头15分钟女主角就死了，死透了。对，然后我就想到哎，这很像昆汀的黑色追缉令的开头其中一部分，所以他稍微勾起了我的你的兴趣，然后继续看下去，他剧本的发展反而有一点像早期盖瑞奇的英式黑色电影。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我熟悉导演的痕迹在里面。
那他这一部片他呈现出来的那个江湖的元素比较荒唐，还是你刚刚那个月球上纳粹留在那边的那个比较荒唐？
哪一个比较荒唐哦？
但是月球那个不是江湖啊，
而且月球那个好像就是完全感觉是一个虚构的，对不对？
这好难哦。
对啊，
江湖男是很台湾的，
江湖男是很台湾，对，就是他有一个很西方的剧情走向，
对对对，
但是他用的元素又很台式，对，
就是你看了会很开心，看完哇哈哈，
就是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观影体验啊，你看完你会笑得很爽，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转折就是我之前在台湾的任何喜剧片
都没有看到，
我都没有见过。对，所以
是谁演的？
邱泽
最近是不是大爆发啊？这几年
没错，
对啊，感觉他的演技经过几年沉潜开始慢慢展露出来。
对啊，还有姚以缇，就是最佳女主角，对，她演的也非常好，
女配角
sorry。
所以其实这个江湖不是大家刻板印象的江湖，就是台湾的江湖，因为你刚刚说它其实有黑帮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
而不是就是以前我们想象的就是武打啊、金庸啊、古龙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江湖到现在的概念它可能会你知道稍微更广泛一点，因为你知道林青霞在东方不败里面有说啊，有人的地方
就
有
江
湖，天哪，
太厉害吧，随时引用。
没有，是东方不败。
那你想到杰英想到江湖你会想到什么？我的话我先讲，我觉得我想到江湖可能会想到什么义气之类的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
我就想到一些龙门客栈之类的。
我个人会往布袋戏
走。你真的好台湾，而且你好非主流。
我这很阴地啊，
很阴地，很适合住在佛林。你们这次影展有九部片吗？那我现在问你们俩，如果私心，如果这九部片，杰影自己最推或最喜欢哪一部？
喜剧的话我当然也喜欢江湖男，
江湖就是
江湖很，
我就是推这部。
所以你们俩是一致认同是不是？
但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个是台湾黑电影，因为对我来说我过去不太了解政治，我带来德国之后越来越亲近政治是什么，然后我要想哦，台湾是来自于什么国家，台湾是什么，那其实透过这部电影然后了解70年代，然后透过了这部电影了解戒严那时候什么是什么样子，透过自己的想象，我觉得我更了解台湾。
因为其实你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去思考，因为我们不是异乡人嘛，所以不会去思考自己哪里来的，
怎么去形容台湾。
对，可是你觉得台湾黑电影那个时代，你觉得它能表现出的台湾是什么？
就台湾走过哪些路？台湾是走过很独裁的，台湾只有那时候是党治国，然后我们走过来，我们90年代民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很艰难的足迹，
一个过程，
对，一个道路，但我们都慢慢的在变好，然后我们也想告诉大家说，哎，我们跟中国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的那么认真，但是其实台湾那四年拍出来的122部电影，你们觉得很认真吗？就是大量的，
是很神奇，这是它奇妙的地方。
感觉是凭空出来的那四年，
对
不对？凭空出来的一群很特别的电影，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聊这件事，然后再请就是谢大使办一个。
当时他身为学生的时候，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你觉得谢大使 的像这种知识分子，他看过台湾黑电影的电影吗？
我也很好奇。
很多，我觉得一定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他在念大学、啊。
哎、欸，你们之后要访问他嘛？那你觉得他会做功课先去看那些电影吗？挖坑给你跳。
他会看电影，但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有没有看过黑
电影那些
电影。
但我相信
他可能瞧不起那些电影，所以
不会。我跟你讲，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男生那种电影，一定是冲去看。
好，我们现在来猜嘛。
没有，可是我相信会哦，因为你看，你四年拍了122部，哎，就代表说那种那个片影是有票房的。那有票房的，就是应该大家可能多少都看过。
会不会那时候看电影是一个比较奢侈的行为？不是一个学生会去看。
哎、欸，那这个我们就问谢大使。
我相信谢大使应该是负担得起。
你去约会的时候，你去约会的时候，你应该会去看《三厅琼瑶》电影，你不会去看
陆小芬裸露，
有点尴尬。或者说这是一个乐趣，约会的乐趣，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哎、欸，问我妈好了。
大家都要去问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办影展真的很不错，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曾经看过的电影，然后你去了解那个时代，或者哎、欸，你现在可以透过之后，我们可以透过访问谢志伟的方式，就是访问那个年代，他那个时候是年轻人，那他那个时候看那样的电影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哦、你们可以办这个影展真是太好了。
那申大你喜欢什么电影？
江湖无难事啊，我刚刚真的讲那么多。
我以为你要讲日常对话。
日常对话就是我想说压久一点嘛，好，我现在就跟大家讲。
好，赶快尽量讲。
日常对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它其实是两三年前。
2017年
的电影，然后
我记得他有入围柏林
有得奖吧，就是泰迪熊奖，对，然后因为我它是一部纪录片，然后我是一个看纪录片很容易不小心就
睡着的人，
对，或是人包跑去哪了。
那蔡明亮你可以吗？虽然它不是纪录片，
蔡明亮的电影我会尽量限制自己在剧院看，我就是哪里都走不去，
没办法逃
走，走不了，我就是
一定要把那个镜头
看
完，
对，十分钟也看。那日常对话是我第一部看到纪录片，它真的很击中我，就是它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对情感上面，他跟我觉得，如果他把它拍成剧情片的话，他其实黄慧珍他的手法会跟赵德胤有点类似，就是两造、也不是两造了，
两个角色
好像在上法院，两个角色他们的情绪就是满到头顶，就这么满。
但是因为它是纪录片，所以它是真实呈现出来的，而不是剧情安排出来的。
对，它更让人。你知道伤心也好，就是它可以触动到你很多就是很柔软的地方、那这是我在一个纪录片里面很少见的一个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
所以那部纪录片是不是就是导演自己然后跟他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女同志嘛，对不对？
女同志，然后在宫庙好像是乩身吧，是不是？
对
的对话，
所以其实有点家庭电影，又有点纪录片，
纪录片家庭电影，
然后又有很特别的台湾的元素，
因为他有讨论到同志，
对，以及我觉得家庭这件事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其实它是一个，你知道你我像打个比方，像我好了，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太你知道敞开心胸，可能跟我爸妈，就是。你知道三不五时就说
我爱你啊，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从小培养还是怎么样，但我在我人生历程中就是讲分享自己很真实的感受给我的家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那这部纪录片里面他就是在做这样的事，在他长好大之后就
而且他做这件事还放给全世界的观众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我觉得他是一部很好的片，然后再者是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观影体验，就它不只是剧情或是内容或是什么的，就是你看完你很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就你好像变好了一点点，我看完的感觉是这样。
你本来是有多坏
也没有很坏，但是就当我
有一种被洗涤过的感觉，
对洗涤，然后主持人就是这个感觉，对，然后我当然也同时也会回想到自己跟家人相处的模式，跟你知道是你的一些创伤。
那你看完有某方面更勇敢吗？
看完
觉得黄慧珍导演很勇敢，
我觉得他很勇敢。那一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完，但我近年来也有这也是我的功课啦，要休息，
要休息，
就可能多跟家里沟通，然后就不要觉得很别扭去表达心里的爱。
嗯，
但是他的确在电影里面呈现了很多创伤的部分，是两个人很痛苦，都不想要面对，两个人都在逃离，但他们尝试把它搬到镜头前面说：“你说，我们要讲开。”
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
逼对方。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和解的，方式就是你要愿意开启这个对话，你才可以跟你自己的过去和解。
嗯，
对。
比如说他妈妈是同志，然后他妈妈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有女同志，那他就会问他妈妈说：“你是不是有女朋友？”然后妈妈很尴尬，他不想回答，而且他一直以来都避开这个话题。
而且他妈妈等于又是更年纪更长的人，所以他其实一直成长于更封闭的社会里面，会更没有办法直接讲出来。
对，
所以你们很多镜头的那个沉默非常的真实，但同时也重击啦，就重击。
那个沉默的张力非常的大，你会觉得哦，你会回想到以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类似的
事情？所以啊，我觉得你们的片子真的都好精选哦。如果每一部电影我都想看啊，听你们的介绍，那我要怎么买票啊？就是我在网络上面。
对，我们有 Vimeo 的 page， on demand 的 page，然后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站上连接，然后连接到这个 page 之后，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付款，然后前啊，对，我们还有提袋，
还有提袋，
前150名购票的人可以拿到提袋，但是这个
只限于德国。那我要怎么买？就是我买完之后，提袋会寄来我家，是不是？
对，你要记得一定要在最后的一个关键
前150名，那也太难抢了。
结账的时候说哦，我要同意寄 email， 然后我们就会 email 联络你。如果你 email 没有留下来的话，我们就联络不到你。寄到德国，你住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会免费寄给你。
但仅限于德国，
仅限于德国。
所以，如果是台湾的听众，他听到这个资讯的话，
就赶快联络你在德国的朋友，
是个聪明的方法。那有一人限购一张这种？
没有，
没有。就是，然后，但是我买了一个这个影展的 pass， 我是不是就是可以看
所有的电影七天？
好划算哦！那我可以问一张票多少钱吗？
15.40哦。
15.40哦，然后看九部片，
你爱挑眉了。
而且我这个效果有点是做出来的，因为其实我刚刚已经先透露给我说这个是多少，但是15.40哦，这不是很的确很值得惊讶吗？我在任何时刻都要惊讶一下，九部片15.40哦，
没错，
对啊，
去老友记吃个饭都不止，好不好？对不对？
老友记是有点偏贵啦，是一家烧腊店，
它是五妈咪。
对，或是我妈也很好吃，
大
家都住博宜都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对啊，因为你平常如果是线下你去电影院看一张也要七八块以上，
对
不对？对，所以一张票只要15.40吗？15.40，可以看完九部电影，我觉得很划算。然后影展就是为期一周，
十天，但是一张票可以看一周，
一张票可以看一周，所以我如果购了票，我可以得到一个 code， 一个。
对，你就可以直接有点像 Netflix 一样，你就等于在账户上面，
然后就登录进去，然后就可以看。
对，
我好期待哦！是什么时？几月几号？几月几号？
21号，8月21号到30号。
8月底的时候，那开放购票是在
8月1号。
8月1号前150名可以有提袋。
对，所以要抢一下。
那我也要把是什么0:00什么00开卖吗？
九点开卖。怎么办？我就设很普通的9点开卖。
怎么？
我应该订0:00。
没有，那个柏林影展是在这个时候啦。
嗯，
我们就像大影，你就像大影展看齐这样子。
格局大一点，9点开卖就是九点。
好，九点。
对。
那我要守在电脑前面抢票。
对。
对，因为前150名才有提袋。那可以透露一下提袋长什么样子吗？
提袋是我们的主视觉，所以你可以我们之后会在 Facebook 公布提袋会是什么样，所以大家可以，
所以赶快去按赞啊，大家。
Facebook 上打那个台湾 impression 对不对？
impression
台湾。
误导观众。
没有，他那个关键字只要有那个字
哦，对，
有空格就可以。
对，有空格就好。
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听众再分享？
你说私人的吗？
私人的，然后日常对话。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这次的影展一直以来都不是以盈利为主的，那所以我们当然推动 替代的是希望大家购票支持我们，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我们办得很困难，然后如果你购票的话也等于是支持我们去办下一届，因为我们也很希望下一届可以继续办下去，那一直都可以办下去。那电影对我们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文化外交一样，
嗯，
就是告诉大家台湾是谁，台湾是什么、嗯、那这点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要不要讲轻松一点的？
可是你刚刚讲到你刚刚讲到那个文化外交，其实我就蛮触动的、啊、这个也不是轻松的，因为我就记得有的时候我就带国外的朋友去看电影啊，然后看完电影、
嗯、
譬如说你们之前台湾影展嘛，我有带他们去看、
嗯、
那假设去上次看那个只有大海
知
道，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欸、台湾竟然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岛屿，然后他们对原住民的文化也很感兴趣。
对啊，
对，
尤其你住在这里的你就知道他们对台湾不是很有印象，然后可能有一个小岛好像受到中国的压迫、
嗯、
或有一个小岛的名字很像 Thailand， 很像、
嗯、
对，很像泰国、
嗯、
但是其实是台湾，
嗯嗯嗯，
就是嗯，
所以我觉得不止办影展的人，还有就是身为观众，就是你在我觉得看电影就不只是那个当你看完一部电影你享受的那一段时间，
对，
就算看完电影之后你跟你一起看电影的人，你们可能就会那个电影就可能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对，
那这样的记忆可能又跟你们各自的生命有所连接，
嗯，
然后这样的连接又就透过看完电影之后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讨论又能碰撞出各种不同的火花跟讨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珍贵的。
对，
对，
关于电影交流啦，我有一个小故事，很不知性。
好，最后这故事要很精彩哦，因为这是 最后一趴，
好不好？
就给你是压轴。
好，但它没有发生在柏林，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OK， 就是我之前去巴黎旅行的时候，然后我不是就住那个 B&B 吗？
嗯，
然后 B&B 晚上我就跟那个房东在聊天嘛，然后房东你知道，就法国人，十二点之后他说：“哎、欸，我朋友要来，你不会介意吧？”我说不会啊，然后真的就来了七八个人吧，然后就占满了整个客厅。
他租房子给你，然后还叫一大堆人占用你的空间。
我没有睡，我没有客房，我是睡客厅的那个沙发床，
嗯、
所以就等于全部人都在客厅里。
嗯、
然后大家就开始喝香槟啊，然后聊天、
嗯，
然后聊一聊之后，房东就说：“哎，那你哪里来的？”我说：“我台湾。”然后他说：“哦，台湾，那你有看过侯孝贤的电影吗？”
房东懂哎、欸，
我当下就想说。天哪、啊！我从一个对我从一个法国人的口中，然后他讲出
侯孝
贤
三
个字，我说你看过哪一部电影？他说我都看过。
哇！
然后我就傻了，我想说我好像都没有都看过。你跟我说你都看过，
他都看过。
对，然后在座其实也有一些其他人，他们说哦，你台湾来的，那你知道蔡明亮吗？他看了什么？爱情万岁、
嗯。
然后他们很喜欢、
嗯。
然后我当下其实是有一点点想哭，就是。
嗯，
就是我没有料到就是电影这件事情会身为一个台湾人，然后他们以一种这么惊奇，然后以及他们
以这么棒的方式认识你跟你的国家。
对，然后好死不死我真的也是有看，真是合理嘎仔，就我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聊电影，就蔡明亮的电影可能再见南国啊，或者是、
嗯、
哦，他们最喜欢的是北京城市了、
嗯、
是 By the way、
嗯、
对，然后我们就一路从十二点多聊到早上六点，
嗯，
对，然后就到最后大家再散去、
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共同的记忆啊、
那个、共同的记忆，
因为大家都看过一样的
电影，靠
电影
来做一个交流、
嗯、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电影其实很棒，
嗯，
对
嗯，
也是很多人喜欢、
嗯、
那我觉得还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你们办这个影展我觉得很棒，因为就是也是就是可以延续你刚刚说的那件事情，
对啊，
对，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跟让国际认识台湾啊，然后
我以为你要讲歪掉的部分，
对啊，而且我刚刚讲你那个也太正面了吧，
歪掉的部分，
对啊、
這個、
我一直在等你的 highlight，
也没有 highlight， 没有，就结论就是大家就聊电影喝香槟，然后就很醉，然后到时候我就开始跟房东大拉圾，然后就是大接吻、
哦、所以不只有就是外交，这也是外
交
的一部分，
对，这是外交，
打击也是外交，
这是外交吧，对啊，但我要说的是我一开始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去住他家，
嗯，
而就是一个随随便便的，
所以就是大家要记得看一下背景城市才能做好的外交，才能到迷离的部分，
也要长得漂亮吧，
可是我觉得悲情城市的那剧情内容好像
不太
适合，怎么会垃圾？你们真是
不是，因为我们
就是
小垃
圾吧，
我
想
就是聊了很多，我们可能还聊了一些可能别的他们喜欢的电影或是一些法国电影啊，
嗯，
对啊，他可能就觉得我可能
同道中人，
知性美，
同道中人，就是都是喜欢看电影。
对，这样还来可以吗？
可以，我觉得垃圾那个就够了。
而且现在这房东现在还住柏林，
好，这 too much 太多了，我不想知道，
这他搬过来了。
好啊，今天谢谢你们，然后也很希望就是这次的影展可以办得很成功，然后还要有下一届，然后我也期待你们下一届有更多不一样、更好玩的主题，然后把台湾的电影然后带给欧洲的观众。好，谢谢你们，
谢谢。